天，10点之前把你的那个笔记那个记录发在那个机构邮箱里面，明白吗，人生？
好，
好，那接下去那个老师所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生命的共同体哦，天天彼此相劝，那我们上帝对我们那个呼召就是生命共同体，你是对人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哦？你是很高兴的还是？怎么样？还有你去对人的一个，到底是一个怎样子的看法？对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呼召，好，每个人来说一下啊。哎，那个人生最后来讲啊，我们从野菊子方，然后种子，最后人生。好，野菊你开始。
好，我来分享啊。第一点就是别人对我的相劝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蛮不愿意的啊。就是一开始总是那种那种抵触的情绪，哎，我不是这样子的，我这样就是有点狡辩的意思啊，自我防卫这块。第二点就是我对别人的相劝啊，我觉得我看到有时候看到别人得罪神了，看到别人不符合那个这些圣经的话的时候，会去劝别人啊，但其中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骄傲，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可能自己并没有说到点上，可能只是讲出他的行为，并没有指出他内心啊，所以要去学这个方法论，因为不晓得怎么去说。还有另外就是我刚刚讲的对这个整个接不接受啊，我觉得这个彼此天天彼此相劝，这是真的是在这共同体当中，在我们彼此的成长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觉得这个观点我是接受的，所以我们也是需要的。好，我分享完了。
哦，那个子房，房子。
啊，好的，就是对于别人劝我的，就是我还是蛮希望得到一些就是别人的这个劝告，但是觉得在改的过程中，我觉得有时候自己的执行力并不是那么的好啊，所以就是希望就是自己可以更加的能够听得进去，还有有的时候就会。会有惧怕，就是好像觉得很难改，对自己生命中那种破口啊或者弱点啊，就是或者说阴暗面，自己其实还是没有很勇敢的心去面对自己的这种阴暗面，然后但是就是还是很渴慕说被改变，这个是别人劝我。但我对别人呢，就是会有这种共同体的，这种想说有陪伴，然后有规劝，但是，一个是，很希望说自己能够更有智慧的去引导，就是不是说按自己的好像那种，就是自己的那种爱其实是很有限的，很希望说真的是能够，勇敢去指出对方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能够。对方能够有接受的这种相劝，因为有的时候就是他不愿意接受的时候，就是会适得其反，然后关系也会越走越远。那就是寻求智慧，然后我是很认可生命共同体的这种关系，就是想要携手共走天路，因为我觉得这条路是不容易的一条路。需要和彼此之间的相劝。好，我的分享完毕。
好哦，那我来说，就是老师说那个生命共同体的时候，虽然也知道这个呼召，但是总觉得天天彼此相劝啊，在我自己上也需要别人相劝，但是相劝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不是那种谦卑的接受，里面可是有自我防卫的机制，就是啊，我还有这么坏吗？就像老师说的，哎，我怎么有这么坏的吗？其实我们并不认识自己真正的有这么坏，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心门会是向着别人关闭的哦，在生命共同体当中，我们有时候也想帮助别人，但是帮助别人的时候，可能我们有条件，看他好像听的时候，我们觉得很开心啊。那个人如果说稍微有一点，被你听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很挤。那我们那个挤不是在爱他，我们只想帮助他的行为，你改变，你改变，你有听，无形当中连我们，彼此那个呼召那个相劝的时候，也成了一种操控。操控里面，而并不是真正爱对方爱的那个灵魂很深的那个点， 所以我期待自己就是说生命共同体真的是天天彼此相劝，以圣经的话，以基督的爱而去相劝，不是以我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往往我们自己在教会当中的时候，以前哦，我劝别人的时候我会这样子，我觉得这个人对我有用，对我有帮助，那我有劝他，我劝他的时间有就多一点哦。如果这个人不在我的团体里面，我去他的时机就比较少一点。你我那种相去的那个目的都是对我有功利主义，我有用没用。所以人心真的是一个像老师说的是一个解读者，连我们相去的那个目的并不是真正为了基督，为了爱对方的缘故而去相去、哦、是这样子的、哦、好，就在人生分享完后，如果还有时间大家再彼此来对老师的那个课程我们再来分享一下。
好啊，那么对老师说的彼此天天相劝哈，有时候我觉得要看人而定，看人而定。就比如说，如果自己的孩子嘛，就会比较诚实一点，好像说比较直接一点啊。如果是朋友们啊。这样就会比较婉转一点，也会比较惧怕一点啊，会怕别人不接受你讲的，或者说怕得罪人这样哈、哦，所以有时候也是不那么真诚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我也觉得我自己也没有那么诚实的去劝别人哦。还有这个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共同体是因为我参加了这样的辅导课程，哎，发现哎，以前比较没有发现这样的生命共同体啊。虽然在圣经里面很多知识，像这样一主一信一喜一上帝这样哈，知道我基督徒是这个生命共同体，但是呢，这个只是活在这个知识上。后来觉得哎，当老师说这个生命共同体每次强调的时候，我发现哎，真的在中国就比较体验到这个生命共同体，就是比如说老师说啊，如果被抓啊，那么全部就会被抓，这样就会一大堆的人被抓。哎，我觉得这个生命共同体是在苦难的时候更容易呈现出来，不然只是会在知识方面的哈，因为只是当体验到苦难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爱别人，爱你自己的兄弟姐妹这样哈。所以有时候真的神的话也是需要经历才能够更深的体会哈。
对，就像那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其实生命共同体哦，这个从圣经的那个角度里面看，但是看到我们的那个狭隘的一面，就是我们偏向哦个人主义，就是功利主义，很个人化哦，所以好像就是别人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有时候是关心别人，是因为工作上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工作上的需要，教会这个在我团队里服侍的，所以我们才会去做。但是这一块还没有达成，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那个生命共同体的那种生命。一种你与神关系的那种爱流露出在水平面当中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哦。好，那大家还有对这个生命共同体有不一样的看见，还有需要分享吗？还有三个
你的意思说生命共同体 也是要发生在不信的人团体中是吗？你的意思是什么？
那生命共同体也不是说在，因为在旁边的人，因为有时候不信的人也需要我们传福音，但是这当然需要我们的智慧哦。就像刚才有人说的，我们可能惧怕，我们真的爱这个人的灵魂吗？哦，其实我们谈话这是有时候个人辅导当中的琐事，谈话当中慢慢的跟人家有建立关系的时候，如果你真爱对方的时候，哎，那个人是你朋友，你会跟他建立一个关系，然后为他代祷，等时机合适的时候跟他插入一些福音，你就会想办法，对方会成为你生命当中那一个会去想的那一个人。但是我们说不信的人 好像跟我们就是教堂的人都没有做好，不信的人好像跟我们的距离就更加越来越远，我们里想有时候也会没想哦。其实你真的爱人的时候，生活当中那些人在你面前的时候，那我们会想办法，就是哎，这个人我有什么机会啊，今天我们东西买一点给他吃啊，我跟他如何建立关系啊，耶稣福音怎么插入。虽然这个工作是神做的圣灵工作，但是我们是他手中的一个器皿，也需要一个智慧哦哦。还有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刚刚这个姊妹说的这个生命共同体，我想说这个生命共同体是指基督的身体了，是指教会了，不包括那些没信的人了啊，是指教会。当然不是说，当然这些没信的人也可以成福音，他又可以信了，又是变成了我们生命的共同体了。就是总之这种生命的共同体彼此相劝，是指在教会里，在教会里，在弟兄姊妹之间，不是指在外邦人。那些没有信主的人，根本灵性没有苏醒的人，没跟是跟耶稣基督没有关系的人，那是不属于我们的共同体里面的，就不在这个方面。
对，刚才那个姊妹说是我们要不要跟不信的人，但是我们优先点是在教会，因为我们是基督里面的肢体嘛，对不对？就是神里面是蒙召的，那不信的人不是在上帝面前蒙召的那一群人。那我们除了这个在蒙召的，在我们有能力范围之内，旁边有一些不信的人在我们旁边，我们是有在神的那个优先计划里面，我们再去关心别人哦，是这样一个点。我也不知道，我大概自己想到的就这一个点啊，啊，还有一些不同说法吗？
对，因为那个是传福音的对象，那生命共同体确实是在、就是在肢体间的，对，那就是我们都在学习嘛，也是希望可以用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来学的，为什么一直要来学，就是因为我们很希望说、真的老师今天讲的就是垂直面的，我们爱他灵魂，很希望真的是、把他们、的灵魂真的是跟基督连结。你很多时候我觉得确实我们都在水平面解决问题，很难从垂直面上，真的是他们生命中的问题实际上还是跟神之间以神连接了，可能很多水平面的问题就不是说瞬间解决，但是神有他的时间嘛，就可以陪伴度过。
对，有时候我们生命共同体我们辅导的那种方式方法，有时候也不是在上帝、
首先我们先请那个